昨天晚上我们在第一堂的信息里面讲到，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以后，我们有一个新的世界观。这新的世界观让我们不再用过去的世俗的自我为中心的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世界，而是用创造我们的上帝他的智慧、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在人心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神的形象，我们重新来看这世界。就好像一个新生下来的婴孩，当他用一个单纯的可爱的眼睛来看世界，这是我的小外孙啊，当他在用他的新生婴孩的眼睛在看世界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世界有一个纯真的有上帝的柔美的形象在他的里面。因此当他的眼睛单纯，他所看见的世界就单纯。他的内心的眼睛是一个有爱的眼睛，他所看到的人就可爱。那一个内心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愤怒、充满了罪恶的人，所看到的人就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恶。就好像我们戴眼镜的人，如果你的眼镜很脏，你看到的人都很脏。我们的眼镜模糊的时候，看到的世界都很模糊。那就是我们内心里面上帝赐给我们的形象，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就不一样。那昨天我们讲到，我们内心里面都有神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神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神的爱、神的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昨天晚上我本来想唱一首诗歌，就是我以基督的我以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你，我以主之子的爱来爱你，因为在你里面有主的柔美，我以耶稣基督，我以主的爱来爱爱你，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最主要就是那一句话说，我看在你里面有王的柔美，有主的柔美。我们看到人的时候，看到主在他身上，神的形象，那个王的荣美。那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周围所看到的人当中，却发现有很多很丑陋的、很可恶的、很可怕的事情。这到底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呢？还有我自己啊，我们不是只看别人，我自己到底身上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问题出在哪里呢？那当然圣经里面给我们所看到的答案是很清楚的。因为人的犯罪和堕落，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世人都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当我们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后，本来一个主的荣美、神的形象就被破坏了。被破坏以后，我们有罪性，英文叫 sinful nature， 我们就有了罪性。这罪性使我们有罪的心，当这个罪心有条件、有环境、有机会的时候，就成为罪行。那我们的本性就趋向于犯罪，而且不自己觉得有罪。那这是堕落以后的光景，这也是为什么这世界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人跟人之间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犯罪了，已经堕落了，已经失去了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应该有的形象。但是我们仍然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仍然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不对，有时候我们感觉到需要改变，我们仍然觉得需要有不同的方式，用人的方式来解决。那这就是人类的所谓文明文化，就从这里来开始。但是首先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世界观，没有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就看不到我的内心里面原来我生下来就有罪性。那这罪性呢，使得我有时候就会有犯罪的心思和意念。当犯罪的心思和意念在恰当的环境，在恰到好处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罪行。那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来说。奥古斯丁他是一位中世纪初期教会的神学家。那他 在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忏悔录》里面，他描写他自己内心的情况。当他认识到上帝以后，他认识真光以后，他才晓得说原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请小燕姊妹来帮我读这一段好不好，我看他的听他的声音字正腔圆啊，非常的优美啊。我们请他来帮我们读这一段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一段。
他忏悔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内心，我犯罪不为别的，只是为了罪的本身。罪恶如同污泥，而我却爱它。我的灵魂极其卑下，情愿挣脱了你的掌握，向毁灭的路走去。实在说，除了羞耻本身之外，我并不想从羞耻的行为去得到什么。我也知道，如果是独自一人，我绝不去做这类的恶事。我喜欢有犯罪的伙伴，更高兴集体的犯罪行为。当有人发出大家动手一起干吧的号召，不争先去做恶事就觉得羞耻。主啊，我是谁呢？我是什么东西呢？有什么邪恶不能在我的行为中找到？即使是在行为中找不到的邪恶，也都会在我的语言和意念中找到。可是主啊，你是圣善和仁慈的，你的臂膀把我从死亡的深渊救拔出来，且从我心灵深处把一切的败坏都清除了。能够从过去愚拙的享乐中释放出来是何等快乐的事，从前我所怕失掉的，现在却已能够除去为至乐。你已经替我清除这一切了，你已经进入我心中，使我尝到那最真实的甘甜。现在我能够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向你说话，主上帝啊，你是我的光，我的富足，我的拯救。
谢谢。奥古斯丁在他这忏悔录里面，他就讲到他自己好像生下来是一个喜欢犯罪的人，而且犯罪不为别的，只为了罪的本身。这一句话讲得很透彻，他并不是因为贫穷所以他去偷人的梨，他家里非常的富有，他也非常的有学问。那犯罪，他犯罪本身，犯罪的原因就是为了喜欢享受犯罪。我想就好像我们很多电脑常常会中毒，那些骇客他不是想要从我们电脑里面拿什么东西，他就是要证明说我能够把你的电脑搞坏。我想很多人就是这样，就是他不为别的，只为了罪的本身。罪好像污泥一样，我们却反而喜欢，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犯罪的倾向，很逼下的愿意去往毁灭的路上去走。我想各位看那个电影叫《魔戒传奇》，《魔戒传奇》就是在表达魔戒，就代表那个罪啊，罪，它有能力，但是它会使人走向毁灭，啊，你不知不觉的会受它的吸引，想要使用它的能力，然后去做犯罪的事情，啊，其实除了羞耻本身以外，我没有想要从羞耻里面去得到什么。而且你会喜欢说我不仅一个人去做，大家一起去做啊，有伴儿一起去做，就觉得很痛快啊。他正认识到说我是谁呢？我是什么东西呢？什么邪恶不能在我里面找到呢？行为中找不到了，在我的语言中，在我的意念里面也找到。这就是所谓罪性、罪心跟罪行。我们也许没有讲出来，没有机会对人讲出来，但是心里面却充满了这些恶毒的语言跟意念。那这就是人性的本质，就是这样。但是上帝呢，把我们救拔出来，让我们能够从愚拙的事情里面出来，那能够成为以神为至乐，能够把心里面尝到最真实的甘甜。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观对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心有新的世界观以后，才认识到说原来我是这样一个堕落的人，而且我们能够单纯的像小孩子一样来向主说，你是我的光，你是我的富足，你是我的拯救。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看这题目很特别，他说持续保持灵性高昂的危险。 各位注意听这题目啊，持续保持灵性高昂的危险。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希望灵性非常的高昂，对不对？永远是在高昂的状态当中，但是你可能每一天每一时刻都保持灵性的高昂吗？你可能在，可能我们在这个退休会的时候特别唱，特别是曾牧师带我们唱满有主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高昂。好好，但是当我们下山以后，手机的声音响起了，电视的声音响起来了， iPhone 的声音又响起来了，我们还能够持续保持灵性的高昂吗？那我要保持灵性高昂，这是一个愿望，这当然是很好的一个愿望。但是我们如果追求那种灵性高昂的状态的时候，你怎么保持灵性高昂？你可能要装出灵性高昂的样子。那这篇文章的意思呢，他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奥古斯丁最后这里讲的，像小孩子一样做一个真实的甘甜，有一个真实的甘甜，就是我们会有高低起伏的时候，我们在山上这么安静的地方，我们会有高昂，我们会比较安静，我们会亲近主，但是我们回去以后，面对现实当中许多罪恶的污染，在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一定会有许多的各样的试探诱惑，使我们不能在一种好像很高昂的状态里面。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认识自己以后，认识自己，知道说我是属上帝的人，我在上帝里面，我可以蛮有能力，我可以充满喜乐，我可以成为一个灵性高昂的人。但是当我被在跟试探引诱，跟魔鬼对战的过程当中，我有时候会有软弱，有时候会有挣扎，有时候会有困难，但是我真真实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看见真实的我，让弟兄姊妹看见真实的我。那我这真实的我靠着主的恩典我可以得胜，但是我没有在主里面的时候，我就可能失败，像大卫一样的失败。因此我们真实的活在上帝的面前，那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观，一个新人的世界观，就是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啊，向神来说话。小孩子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各位看看你的小孩子向你说话的时候，他永远都非常的美甜美，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聪明吗？他有时候甚至会说我恨你啊，会说我恨你， I hate you, I don't like you,Don't talk to me。 像我这个小外孙，他有时候还会跟我说 Don't talk to me。 哇，他要保持他自己的自由，他说 Don't talk to me。 平常我们那么爱他，那么帮助他，他居然说 Don't talk to me。 这就是小孩子，因为他有他的喜怒哀乐。那上帝容许我们有喜怒哀乐，上帝容许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但是我们却认识到说，你是我的光，是我的富足，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在天上的父。那这是我们一个犯罪堕落的人回到上帝的面前以后，我们真实的光景。这世界呢，就是因为罪的缘故失去了秩序，有苦难，有破碎，有瑕疵，有麻木。我想在社会中，在家庭里面，在关系当中，在人格当中，我们都很实际的看到这问题。当各位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各位知道他是谁吗？在三四年前，在报纸上每一天都登载的，在中国大陆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各位认得这小孩子是谁吗？这么可爱的，笑得这么甜美的一个小孩子，他是2岁的一个孩子，在广东的佛山，广东的佛山，这个2岁的女孩子，她在路边玩耍的时候被一辆货车撞倒了。撞倒了以后呢，十几分钟有很多人经过，没有一个人注意他，没有一个人照顾他。后来另外一辆货车来再把他压过一次，那么他就在那里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关心他。那么街头有录像机嘛，各位晓得国内每一个街头都有录像机啊，录像机就录下这些整个过程。很多的人经过，有的父母亲带着孩子经过也不注意他，这小孩子被货车压过2次，奄奄一息啊，应该是还有一些声音啊在挣扎，但是没有人注意他。后来是一个捡破烂的一个老妇人看到这个孩子，才把他抱起来，找到他的母亲，赶快送到医院去急救。那这件事情在报纸上，在网络上，因为现在网络的缘故，披露出来以后，全国都知道，那每一个人都在关心这件事情。不过这孩子过了7天以后，在医院里面就死了。 因为他已经被压得太厉害了，他如果及早救治也许还有点希望，但是这叫小月月，各位记得吗？小月月啊，这个故事有一段大概差不多三年前吧，那时候在网络上非常非常的多人在点击在看的，大家在问说到底这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么麻木呢？为什么没有人关心呢？为什么看到这小孩子啊，没有人愿意去至少打个电话也好，也没有人愿意去救助他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啊很多很多网络上在讨论的问题。那社会失去了秩序啊，因为罪恶而产生的苦难带来的家庭的破碎，带来夫妻的关系，带来啊父母亲跟子女的关系，婆媳关系的破裂，我现在这是我们都很清楚看到的光景啊。这个电影《悲惨世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去看过的人，你会印象非常的深刻哈。那特别最近拍的这一部，就是2013年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啊，其中有三个奖项的这一部啊，我觉得基督徒应该去看哈，因为啊这一部里面他很清楚的把福音的信息、把爱、把饶恕、把啊所谓自以为公义，其实是心里面充满了罪恶的。这一种光景在法国大革命的那个时期当中啊真实的世界表达出来。他用法文叫 La Misery, 就是悲惨世界，因为他的原著就是在表达那一段时期，在那大革命的那一段时期当中啊整个社会人心啊，各位叫做Saint Aaron, 他是一个本来是一个罪犯，后来他因为被饶恕被人赦免了以后，他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市长，成为一个工厂的厂主，他帮助了许多贫穷的人，而且他答应他工厂里面一个女工把他的女儿抚养长大。那这个女儿抚养长大的过程当中又爱上另外一个男的，是一个革命青年。那这革命青年革命失败了，受伤了，他冒险再把这个男青年救出来。有一个警长，各位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小 Vail 这个警长，他就自以为是维持社会公义的，他认为所有犯罪的人永远就是罪人，永远都应该追杀他，所以他不断的在追捕这一位 Saint Aaron。 那这 Saint Aaron 已经逃亡了，已经成为一个好人了，已经改名换姓，成为甚至一个市长了，但是他仍然不放过他，一直要把他绳之以法。最后他因为潜伏到革命阵营那边被人家发现要把他杀死的时候，Saint Aaron反而赦免了他。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事实，他觉得我过去一直要追捕这些罪犯，那公义就是公义，罪恶就是罪恶，他以为自己就是公义，这些人就是罪人，但是没有想到罪人居然有爱有饶恕，居然愿意赦免他。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事实，最后他跳河自杀了。那这整个电影就在表达这个当时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当中的人性。这一个本来有犯罪记录的人，本来关了19年的一个人，但是他因为经历过爱，他被爱过，被饶恕过，因此他学习用爱用饶恕来关心来帮助他周围的人。那这整个电影就是以这一个可怜的女孩子作为主要的人物，然后来表达这位主人公他认识爱、认识恩典、认识真理以后的表达。一个悲惨世界可以成为一个有爱的世界。我们不问说为什么这世界这么悲惨，我们要问的是我如何让这悲惨的世界成为一个有情、有爱、有恩典的世界。那这是新的世界观。我相信我们看见罪恶的事实，看见世界的腐败，看见社会的不公义，看见人性的险恶，这都很容易，我们3岁小孩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们如何来面对悲惨的世界呢？我们生在一个已经背叛上帝而他的洪流不断在冲刷我们的世界，但是我们怎么样来改变这世界呢？从古到今无数的所谓哲学家宗教家教育家，他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基本上呢都是以人自救的一种努力，就是如果不认识上帝，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所有的所谓文明都是一种人类自救的努力。这个自救呢就是要改造、要改善、要改变、要改革。各位看到从中国的历史里面不断的在做改革， 从秦朝的时候商鞅变法，各位如果对中国历史稍微有点回忆的话，秦朝的时候商鞅变法，他变法的目的是要让秦国强大，但是他变法的时候是严刑峻法啊，每一家彼此之间要互相监视，哪一家出了问题，十家全部都要受害，全部都要牵连，都要连坐啊。那他强迫要交税，强迫要服劳役啊，强迫要顺服在政府的集权的统治底下，那让秦国可以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成为当时春秋战国里面的强国。但是秦国成为强国以后，所谓统一天下以后，他带来的罪恶，所带来的欺压，所带来对百姓的奴役，又带来再一次的灾害。然后汉朝兴起来了，然后呢孔仲舒就是提出要用儒家来治天下，要霸走百家，独尊儒术，那么用儒家来作为中国的伦理道德的规范，用儒家来规定君臣父子夫妻父母子女兄弟之间应该如何守礼守法。那这是一个用伦理道德来做的努力，这些都是希望借着教育，借着伦理让中国可以改变。但是形式上是遵守了这一些，但是这些君不是真正的君，不是人君，大部分都是暴君，他都是在王宫里面长大的，不知人间烟火，他不知道没有肉吃，没有百姓没有饭吃，他说他们为什么不去吃肉呢？没有饭吃的人为什么不去吃肉呢？他根本不知道民间疾苦。那因此社会腐败，那些本来革命的人，他得了利益以后，他变成要被革命的对象了，他变成腐败的对象，需要再来一次革命。那你看，就不断的，整个中国的政治当中不是这样吗？各位从古到今看下来，所有的人类的改革，不是都是罪人在改革罪人吗？罪人在改革以前罪人所带来的罪恶，然后他自己再成为罪人，又带来罪恶的制度，再要被别人改革。整个中国的历史不是不断重复在循环，在进行这些过程吗？从汉朝，然后再来到了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王安石，各位晓得这个名字吗？北宋的时候，他跟苏东坡、跟欧阳修是同一个时期的，跟司马光同一个时期的。那他是一个极有理想、极有抱负的人，他希望把整个宋朝的这些毁坏的制度重新建立起来。他定的法律都非常的好。可惜这么好的法律，这么好的理想，实行的人都是小人，都是一些自私自利自以为意的小人，结果小人实行一个好的制度，使得整个制度更坏更扰民所以后来这个改革失败了，那么就带来又是一段新的时代。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好，我们要把儒家重新振奋起来，我们要所谓用所谓新儒学，那当时儒学就是要叫理学就是民心见性。那当时一个叫朱熹王阳明，他们所提的就认为说天道自在人心，人心是本善的。那么我们把良善的本性跟天道结合在一起，这天人结合在一起以后，人心就可以向善，这叫宋明理学好，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境界，但是天道在人心，人心却是败坏了。这是中国的哲学家、中国的伦理学家从来不愿意承认的一件事情，也是孔子从来没有看见的一个事实，就是圣经直接指出来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一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的人，用再好的制度、再好的伦理、再好的一些理想，都不可能实现。那这是人类自救所带来的问题。那到了西方的社会学家，他们开始就主张要有什么 social contract， 就是社会契约。其实这社会契约就跟中国想的伦理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如何在社会上订立一个契约制度，就是所谓法律的观念。那在法律的观念当中，每一个人要遵守他的契约，要彼此要合理的来遵守这些原则，就是所谓社会契约的观念。或者是崇尚美学，研究科学，讲究人道主义的精神注重心理的治疗，克己复礼，要做修行。或者如果不用这些这么伟大的这些伦理或者教育，那么我们就去用娱乐来让我们的心得到快乐吧。因此电动玩具，或者是录像带，或者是各样的一些娱乐的方式， 让我们得到暂时的快乐，得到暂时的解脱，讲究礼貌提倡社交生活，让你呢不要孤独，不要被隔离啊，有快乐的生活。各位想想看，从古到今，或者我们今天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当中，不是都在人自救的这些努力当中吗？我们可能用一点点稍微比较所谓科学所谓人文科学的名词哈，但是事实上如果用生活来想一下，各位看看我们今天所谓人类自救的努力，不是都在这些范围当中吗？另外一种努力就是比较宗教性的努力的话，就是所谓偶像崇拜嘛，造神运动啊，把人当作神。耶稣基督是道成的肉身，一般的宗教是让肉身成为道哈，就让肉身成为道啊，所谓释迦牟尼或者是观音菩萨或者是罗汉或者是马祖，都是人，让人成为道，让人成为神，或者把政治人物当神，或者把某一个学者当神，把某一个歌星当作神，那就是所谓造神的运动啊，权力的掌控，认为我掌控权力，然后我就可以改变。宇宙宗教情感，宇宙宗教情感就是所谓 spirituality。spirituality 就是像印度的这种神秘宗教达赖喇嘛，为什么他会在世界各地受欢迎？因为他提倡一种宇宙宗教情感，他认为每一个宗教每一个信仰都是宇宙性的一种情感，一种灵性情感因此这种灵性情感的话，就不需要敬拜独一的真神，你只要有一种宗教情操，那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结合在一起，那这就是所谓宇宙宗教情感我们昨天讲的自然主义、理性主义、新纪元运动，也是万物都是神，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有的事物都是神。因此你在看到海的时候，看到山、看到水的时候，你看到它的美，它就是神，你就把它当作神因此你心中有神，那你就可以一个超然、超越它的外相，能够进入到一种宗教的情操当中。这就是所谓人类的努力人类从古到今，中西文化、中西的文明、中西的宗教，都是在做这一种的努力。事实上，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教导就是，不要去点燃这么多的蜡烛各位记得林语堂在他那一本叫《大光的启示》那一篇文章里面，他说从古到今，人类的文明都在点蜡烛都在点蜡烛，就是在黑暗的山洞里面，觉得这里太黑暗了，我们要点亮蜡烛。所以孔子也点一根蜡烛，老子也点一根蜡烛，亚里士多德也点蜡烛，刚刚讲的宋明理学也点蜡烛。然后呢现在的所谓社会契约，或者是Maxwelli 他也点了一个蜡烛所有的人都点不同的蜡烛，希望能够解决、照亮、说明当今的黑暗的困境这是所谓点燃蜡烛的努力。但是各位记得圣经里面讲说，耶稣来了，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不是在点燃一个新的犹太人的或者是宗教性的蜡烛，耶稣来的他是说我是世界的光。那当太阳升起了，当清晨的阳光太阳升起了，你要面向这光，就近这光，而不是再点一个更大的蜡烛来跟这个太阳来比较。那太阳已经升起了，为什么还在点蜡烛呢？我们人自救的努力就像一个点蜡烛的人，把那蜡烛点得更大，可能够点得更久，能够做得更漂亮，那这是人自救的努力。圣经里面的真理简单清楚明了，就是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光来到世界，那这世界上的人必须要迎接这光，而不是抗拒这个光、火刃这个光，用找很多其他的制度、法律，或者找雷锋，或者找其他的人来代替这个光就是我们要面向这光，迎向清晨的光。这清晨的光开始的时候淡淡的渐渐的进来，然后越照越明，直到像正午一样那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各位看到这里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她正好在迎向这个清晨的光这是我今年五月的时候到日本领一个退休会， 他们叫野营会，我们这里叫 野营会。好，那这退休会的时候呢，就这女孩子正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在灵修，正好清晨的光就出来了，正好照在她的脸上。哇，那她的朋友帮她照了这一张，我看到了，说你给我，给我，我找到的时候可以用。因为清晨的光，面向一个清晨的光，把你原来阴暗，把你原来一些无法说出来的、无法表达出来的、无法解决的阴暗的地方，面向阳光，面向真实的我，让上帝来光照我们。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认识堕落我们有新的世界观以后，我们认识人的堕落，来认识我们内心真实的情形。我们今天早上，我最主要时间要请各位一起来思想，我是不是仍然有隐而未显的罪需要被光来光照跟对付呢？我还有没有一些隐而未显的？我过去用许多的努力想要借着婚姻的幸福，借着家庭的和乐，借着娱乐，借着看穿越的小说，看穿越的电视剧，来满足自己的幻想，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我想要借着各样人为的方式，当然有一定的成果，也有一定的得到上帝一定的恩典，但是我真正的问题在神的面前得到对付吗？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我想各位来到教会来听福音，或者来参加这所谓宗教性的活动，我们只是希望在宗教性的活动里面找到一种所谓宇宙的宗教情感吗？还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当中已经是基督徒的，我们既然被耶稣基督所光照，我们已经认识他就是这光，但是我们因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也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因此我们仍然有每一天每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重新让神来光照我们。我想说今天早上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用十诫，就是用旧约里面摩西的十诫，我们用这十诫来思想今天的我，十诫来思想今天的我，十诫跟我的关系是如何？到底我在十诫的光照当中，这是旧约的时候神借着摩西颁布十诫来光照我们，这十诫今天仍然在光照着我们。我们在十诫的光照当中，到底我的真实的情况是如何呢？各位晓得十诫，这里是用英文的，但是各位中文都可以看。第一个，除我以外不可敬拜别的神，对不对？这是第一诫。好，第二诫，不要雕刻偶像，不要为自己雕塑什么偶像。第三个，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不要妄称神的名。第四个，要守安息日。好，这是讲到跟神的关系。再来五到十诫是讲到跟人的关系，孝敬父母。第六诫，不可杀人。第七个，不可奸淫。第八个，不可偷盗。第九个，不可撒谎，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个，不可贪心，不可贪恋，不可贪心。那这十诫，就这十诫是上帝的律法的总纲，这不是已经过时的律法，而是今天仍然可以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来思想借着今天早上这段时间，特别我们在这个退休会的营地当中是特别安静的，在这个环境也是特别安静的环境，我们来思想到底第一诫到第三诫这里讲的，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表达说我是不是独尊耶和华为真神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些默想的话好不好？我们慢慢的读，我们慢慢来读。来，是否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是否认定上帝为独一的真神，单单敬拜侍奉他？是否不以别神代替他，不提别神的名号？是否敬畏神敬爱神，不妄称神的名，如用神的名来发咒语？是否混合疏私心想利用神呢？好，这是第一诫到第四诫，这边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独尊这一位真神呢？用今天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侍奉中，在我的敬拜中，我是不是混合私心想要利用神呢？ 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好不好？每一段每一个部分，我们都有一点点安静默想的时间，求神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来光照我们，再一次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思想到底我们原来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受到罪恶的影响，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保持单纯的真实的光景呢？我们有一点安静默想的时间。不可雕刻偶像，不要拜偶像。我是不是拜过有形体的偶像呢？像菩萨、马祖各类的神明，或者其他民间的宗教中的偶像呢？在我们过去还没有认识上帝以前，我们是不是拜过其他形体的偶像呢？若是有的话，求神再一次来赦免我们。我们是不是敬拜过意识形态的偶像呢？无神论、科学至上、理性主义、人本主义、艺术至上、金钱至上，这些所谓意识形态的偶像呢？我相信我们都有。我是不是现在还有这些偶像在我的里面呢？是不是热爱受造物胜过造物主呢？热爱受造物胜过造物主呢？美色，美色，对男性来说，美色跟女性美色是不一样啊。女性可能比较着重是外在的形貌啊。好，那美色或者是美景、美食、美容、美名，这些并不是不对，而是说是不是这些代替了我们对神的敬拜呢？我们是不是热爱这些受造物胜过于这些造物主呢？这些都是神所造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热爱受造物，追求这些胜过造物主吗？求神来光照我们。好，这一项也是请各位有一点安静祷告的时间。如果你来不及抄，各位不要太紧张哈。就说这个 PowerPoint 我会留给你们哈。那么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 copy 或者是由教会发给每一位哈。因为我们在这边时间短，没有办法用很长的时间。事实上，每一项，如果我们用半个小时好好去默想，好好去祷告，好好自省，这是一个很好的灵修的功课啊。我们来好好的省察自己，看在我里面有什么还没有对付的，求神来光照我们。好，我们也有一点短短的时间，我们是不是热爱受造物胜过造物主呢？当守安息日，我是否常常纪念主的神的创造、救赎和恩典呢？安息日是因为神造了六天以后第七天安息，上帝不需要安息的，但是设立安息日，让我们可以来纪念他的创造、救赎和恩典。我是不是不重视主日跟众圣徒共同敬拜的聚会呢？我们是不是常常礼拜天想要偷懒，想要自己找借口，在家里说我看电视里面聚会就可以啊？就是我们是不是不重视主日跟众圣徒一同来敬拜呢？我是不是在父神的怀中享受安息，真正的交托呢？安息日的目的是为人来设立的，是要让人学习安息。我是不是经常觉得活在劳苦担重担的光景当中？是不是劳逸结合，做工的时候尽心，休息的时候安心呢？还是在做工的时候很安心，休息的时候却很焦心呢？我们来退休会的时候，是不是仍然在担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或者我们家里的院子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安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学习安息呢？安息，安息，这是我们忙碌的人、忙碌的同工、忙碌的基督徒最难学的一个功课。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安息在主的里面呢？我们有一点安静默想的时间。当孝敬父母，在这个个人至上、自我中心的文化里面，我们是不是曾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违背父母呢？意思就是说，父母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违背真理的，如果违背真理的，当然我们不必遵从，但是他父母的要求不是违背真理，我们却去背逆他们。我们小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光景中呢？我们是不是违背父母呢？我们是不是在精神上、生活中漠视他们的需要呢？精神上、生活中漠视他们的需要呢？特别我们这些很忙碌的人，我们可能关心教会的事情，关心其他的弟兄姊妹，关心其他老人家，胜过于关心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我们当然是为了爱主，为了侍奉，但是我们是不是 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就去看守别人的葡萄园呢？并不是我们只关心自己的父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事实忽略了我们自己做子女的责任呢。好，特别在跟家中的兄弟姐妹、公婆、岳父母亲人的关系当中，是不是亏欠他们？是不是没有活出当尽的本分呢？各位知道这里讲的兄弟姐妹、公婆、公公婆婆，他不是你的父母亲，自己的父母亲比较容易关心，你的公婆你关心他们吗？你的岳父母你关心他们吗？我们是不是没有活出当尽的本分呢？求神也让我们再次来反省。孝敬父母是一个广义的，延伸到亲情，在新约里面讲到无亲情，那我们是不是不孝敬父母也没有亲情呢？这亲情包括家里的兄弟姐妹in-law 这些关系当中，我们是不是没有亲情的人呢？但愿求主也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有一点默想和安静的时间。是否在可以自主的情况下拿走一个人的生命呢？包括大多数的人工流产，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政策不由自主，我们没有自主权。但是如果可以自主的情况底下，我们是不是做过人工流产呢？求神来赦免我们。我是否对人怀恨含怒不肯饶恕呢？约翰一书3章15节那里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这耶稣基督也已经讲过，我是不是还对某一些人怀恨含怒？可能是你的父母亲，可能是你过去的领导，或者可能过去得罪你伤害过你的人，你对他还怀恨含怒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落在杀人的罪里面。不可奸淫，是否有任何男女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包括婚前的关系、婚外的关系、同性之间的关系？如果过去有的话，求神饶恕，求神赦免；如果现在有的话，更要立刻的禁止，立刻的解决，立刻的离开这个错误的关系。或者虽然没有做什么，但是有思想中的淫念，或者说污言淫词、黄色的笑话，包括看网上或者书刊上的淫秽的图文，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呢？我知道很多弟兄被这件事情所困扰，求神来光照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得胜。说到是不是在任何场合施拿不属于我的物质或者智慧财产呢？你说办公室的东西你把它拿到家里面去吗？如果你不是要在家里办公的话，你有没有把办公室的东西带到自己的家里呢？有没有把教会的东西带到自己家里面呢？就是我们在任何场合不拿私有的东西，还有智慧财产，特别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有时候用别人的诗歌，我们要至少有没有注明出处呢？注明这是属于哪一个出版社或者是哪一个诗歌出来的，我们有没有尊重智慧财产呢？我们是不是在考试的时候作弊，工作的时间里面做私事呢？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做私事，你应该是。你有时候必须要做的时候，你要取得你的上级的同意，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有重视你在工作时间的职分呢？我们是不是窃夺别人的机会、成果跟名分呢？窃夺他人的机会、成果和名分呢？是不是倒流应该奉献给上帝或捐献给穷人的金钱呢？我们原来应该奉献给上帝的金钱，我们不肯，舍不得拿出来，还有神感动我们要奉献给穷人，奉献给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们舍不得拿出来，你就跟偷盗一样，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愿意付出你的爱心，就像偷盗一样。我们在这一方面可能特别需要反省。智慧财产这一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想无论是在写作、在论文、在引用资料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注解、应该有的credit 都应该注明上去。最近这一期的 举目杂志，我们最新一期的举目杂志有一篇文章，我们觉得这内容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深度，我们登出来以后才知道说原来这篇文章是别人的文章，就是一个在国内的一个作者他写的文章居然在海外一个现在算是传道人了，居然用自己的名字投稿给我们这篇文章，等于完全偷窃了别人的文章，用自己的名字来发表，那这叫盗窃，这是别人的智慧财产。你会说都是基督徒嘛，反正都是为了神的国缘故，都是为传福音的缘故，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是偷窃。各位晓得，在学术论文里面，你若引用了别人的文章，你没有注明出处，这个论文是不可以通过的，会被开除的，会被除名的。但是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或者以为没有关系的，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你如果不能够找到原作者，至少你要注明这是从哪里出来的，原作者是谁啊？是这些是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团契用一些诗歌，那我们就把它印出来了。你如果印出来，我们不能够找到原作者，不能够找到原出版社，至少我们要注明这是从普天颂赞，这是从赞美之泉，这是从小敏的迦南诗选里面出来的啊，迦南诗选的第几首，我们应该把它注明出来。这是一个诚实。我们不要盗窃别人的智慧财产，还有很重要的，窃夺他人的机会成果跟名分呢？我是不是窃夺了别人的机会成果跟名分呢？特别像我自己，我现在年纪渐渐大了，我现在我尽可能如果做一个计划或者写一篇文章，我要找一个年轻的人让他跟我一起做，然后我要把他的名字登出来，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被人认识，他能够有机会，不是要出名，而是他有机会能够被教会所接纳。各位注意看，如果我在举目杂志后来还要向人写的文章，我通常都写两个名字，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名字。那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提拔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被人所认识，而且我们真的是一起合作一起来做的。他可能做一部分，我做一部分，可能他先做，我再给他一些增加资料，提供他一些更多的内容，然后我们一起发表一起出版。很多出版社常常跟我说，你用你自己一个人名字就好了，但是我一定要加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我希望能够让他们有机会，我不要窃夺他们的机会成果跟名分。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做这些比较有经验的，或者比较所谓已经有一点点的名气的人，那你要记得，你要提拔年轻的弟兄姊妹。你教成人主日学的时候，带一个人跟你一起教，让他能够渐渐的成熟起来，能够像你一样，能够有一样的经验跟内容。那这是我们都应该努力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窃夺别人的机会、成果跟名分呢？我们有一点安静思想的时间，求神再次来提醒光照我们，是不是有该奉献的钱，我们没有奉献呢？我们失留几分呢？像亚拿尼亚，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一样呢？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撒谎，不可说谎言，不可做假见证，是不是我们对自己、对别人、对上帝撒谎呢？是不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呢？我们该说的话是不是没有说，不该说的话却说了呢？是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呢？是不是曾经做假见证陷害别人呢？上帝恨恶撒谎的蛇，新约里面呢特别指出，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旧人的行为里面，这里特别讲到说不要撒谎，不要说谎，彼此说谎。我们在教会中会不会有彼此说谎的情形呢？我们在跟人的关系中是不是有彼此说谎的情况呢？求神来光照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试探，我们希望能够虚报一些事实，或者夸大我们的成果，夸大我们的成绩为了要让人印象深刻。也许我们不一定是为自己，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好像落入在撒谎的光景当中，也是求神来光照我们。第十诫，是不是贪图不属于自己的财富或者任何人事物呢？不属于自己的财富或者任何的人事物呢？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贪婪就等于是拜偶像。不属于自己的财富，看到别人富有，我们嫉妒或者我们贪婪 或者所谓人事物啊，我们思想看看，我们想要跟拿自己的妻子跟丈夫和别人比较，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来比较啊，或者有时候我们幻想说，如果我的丈夫像那个人就好了，或者我的妻子像谁就好了，或者我的孩子像谁就好了，我们是不是在啊思想这些不切实际的事情呢？我们是不是贪婪一些我啊上帝没有给我，但是我却想要有的一些事物呢？啊，求神来光照我们，并不是我们不要长进，也不是我们啊不求丰富，而是不属于我的，我们却去贪婪它，我们心里面啊去常常去想念它啊，这些求神来光照我们啊，我们要在一个平衡的光景中来思想。就是我们是不是有贪心，这种贪心，那在实践那边是说贪恋别人的妻子啊、财产、牛羊啊、物质性的或者是人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求神也是再一次来光照我们。这十诫，刚刚我们用这十诫来思想，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每一项都用很多的时间，但是我想至少每一项你如果能够用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的时间好好来思想，好好来祷告，如果这一项对你来说已经对付了，你就感谢神，如果对你来说还没有对付，立刻就求神赦免，立刻求神来光照赦免你。那如果你愿意用这样的功夫来做，像今天下午可能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若是各位愿意的话，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各自己单独的来面对这些问题，我相信神会借着这一些十诫里面的教导再一次来光照我们。诗篇139篇那里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需要求神来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在堕落的世界当中，我们许多心思意念、思想、言语、行为都受到堕落的世界的影响，我们不知不觉活在当中，而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察觉。那当我们愿意让神来光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重新得力。就好像我们外表看起来好好的，但是我们被 X 光光照，或者我们去照超音波的时候，就发现说原来我里面有癌的细胞，原来我里面有一个肿瘤，或者原来我里面有一些硬块，我需要赶快把它除掉，如果不除掉的话，它渐渐越来越大，越来越恶，越来越危险，就终于影响我们整个全身。那我们也是一样，借着这十诫好像十次被光照一样，求神来光照我，让我看在这一方面有没有需要对付，有没有需要神来帮助我们的。好，刚刚我们已经有一点安静默想的时间，我现在给各位几分钟的时间，你跟旁边的弟兄或者姐妹你跟他两个人就好，好不好？两个人，不要太多人，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你们分享说这十诫当中，就这刚刚这讲的这十个当中，有哪一项是我现在特别需要对付的，特别需要光照的，特别需要求神赦免的，请旁边的人为你祷告。好，我的目的就是请旁边的人为你祷告。好，你找到一位，好不好？你们可能是夫妻坐在一起，如果你想说我不愿意跟我的配偶在一起，我跟另外一位弟兄或者姐妹的话也可以那是你可以信任的，是你可以你们一起祷告的那当然请各位祷告完以后就不要把它讲出去因为你只为你旁边的人祷告，就是求神帮助他，好不好？简单讲我想我们可能会讲很长，但是你只讲简单一项，说这一项当中我特别需要代祷的，那么就真实的来为他祷告，这种彼此的代祷是何等的宝贵，好不好？一位或者两位或者三位，绝对不要超过四位因为太多人我们时间就已经不够了。会师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当我们看到你话语、你的诫命、你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我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连续 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求你今天圣灵的工作继续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不仅是在今天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常常让你的真理、你的律法来审判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洁净没有瑕疵的器皿，守洁心清的来敬拜你、侍奉你。愿你圣灵的工作继续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将我们刚刚的祷告，将我们刚刚在你心中对你所献上的心声，主求你悦纳，主求你洁净，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